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在节目里问大家好。今天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可是让大家都会感觉到很有兴趣的，因为他是一位气象学专家 Joseph 约瑟。约瑟你好。
你好蒙哥，你好哈。谈不上专家，算是一个研究者吧。
比我们都算是专家了，您是学这一行的嘛，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但今天我今天又讲了一个事情，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那个纪录片，是前副总统高尔他自己
公布的。哦，对，他拍了一部什么
Inconvenient Truth，
很不乐观的这个全球暖化现象。
对对，这个问题我也可以探讨一下。
好啊好啊，我没看呢，值得看看。
okay,
是不是
他看了很多的，特别是北极南极的那些冰层的融化，不是慢慢的，而是非常快的。整座冰啊瞬间就没了，就像那个地球这个陆地形成啊，它可能不是那种大陆漂移学说，而是很快就崩开的那种。
新闻上我稍微看了一点冰岛格陵兰那个地方，
对对，
呀，整个的冰层、永冻层的都化掉了。北极、南极的冰这样大量融化，直接引起什么问题？海岸线上升还是怎么样？
海岸线上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是最主要的会引起洋流变动。洋流变动的话，就会引起热传输变化。热传输变化的话，它会影响到气候，这就是简单的说。北边和南边，
简单的说我们就已经听不懂了，你一个一个来，你说这个
好。
他这个要是大量的冰溶解的话，就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洋流，是不是？
对，洋流的变化。
洋流是什么？洋流就是
海洋里边海水的流动。
这个海水的流动是怎么样？是一个很大的像高速公路这样拼命的转，是不是？
总的来讲，它是上层水是从低纬度，特别是比如说从我们那个德州，就经过墨西哥湾，然后经过佛罗里达海峡，然后往北走，带走很多很多的热量。墨西哥湾这块，
这个水很暖的，
很暖和，对，温度很高。
这个水会一直往北边跑啊？
对，它会往北边走，然后、
真的？什么力量是地球自转让它往北边走吗？还是
地球自转是一个方面，这一点我等会解释。
好的，
大西洋跟太平洋、印度洋有截然不同的那种特征，洋流特征。
哦，每个洋流还不一样。
运转都不一样的。大家公认为大西洋是驱动全球海洋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
还有这么回事？
对，这里头我就有讲的，为什么北极、南极的冰融化对这个海洋、对气候有很大的作用，很大的影响。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大西洋的洋流产生变化，连印度洋都会受影响？
对。当然具体的变化机制很多科
学家研究之中，
但是他们两个有关系。如果说大西洋有很大的变化，它会影响到太平洋、印度洋，
全球的气温都会跟着，气候都会跟着改变。
对，我就举大西洋这个例子吧哈，因为大西洋对我们北美大陆影响非常大。洋流它总来讲，你可以把它分成两层，一种是往北走的，一个是往南流的，就像流向赤道，往低纬度流的。那上层的海洋流动、海水流动呢？是从低纬到高纬，比如说我们做的德州吧，墨西哥湾这一块水源、热水，然后再往北走，流入非常快的。
哦，真的，这海水速度很快。
很快，一秒钟可以达到1米。
怪怪，比我们汽车一般开的速度要快还是要慢？
比我们汽车稍微慢一点。差不多这个汽车的话，就要相当2米每秒，那我们这个是1米每秒，对于这个洋流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你想，汽车有发动机的，对不对？
海洋它流动的速度，它是不停的这样流啊。
对，它是不停这样流，有很多仪器，它就是直接放到海水里头去。原来吧，测的不太准，现在应该测的比较准。大西洋的西岸，也就是北美的东岸这一块，
对，
它的洋流普遍比大西洋中间都快。
哦，整个的海水它不是这样平静，它好像被搅动一样，不断的在转呢、
啊。海水啊，总的它是旋转的，大概天气差不多的，它是一个旋转的。
而且它这个旋转是很大规模、很大的圈子这样绕，
啊、
是吧？
这个很大。
哦，难怪圣经在旧约里边好几次神称呼他自己说是搅动大海的神呢、啊。他说他是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律，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所以他这个鱼啊什么，他就跟着这个洋流，是吧？
有一些是根据洋流，但我觉得鱼群主要是根据食物来源有关系。
那你说这个高温度的海水从南边向北边流，它是春夏秋冬都这样流了？
啊，常年都是这样的。
哦，真的？那这是叫做上层的海水？
对对，上层海水，上层海水越往北走的时候，因为比如说走到四五十度那个地方哈，这里头温度其实比较低的，所以我们感觉德州特别热，纽约就
要凉一些嘛，对，
凉快一些，对不对？对，往北走，往加拿大，你跟那边更不用说了，对不对？更冷了。
对。
那这个海水走到那边之后呢，它会变冷，因为跟大气一接触啊，
它当然就凉下来了，
它就失去热量了，它一部分热量就跑到大气层去了，对
对，
所以你海水就变冷了。
你是说这个像天气热，不单是大气里边热，海水的温度也很有关系？
哎，非常有关系，你知道吗？
哦、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家，根据模式以及根据光测，发现海水里边那个平均温度最近半个世纪以来都是升高的。
啊、哦，不断的升高，
可以引起那个平均温度升高0.037度，但是这个温度你看起来好像不太明显，但是对于全球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
它是不是有点像这样？你假如在一个房间里面，你如果有一缸热水在洗澡缸里面，那你那个房间那儿就比较热一点，是不是这样子？
啊，你这个道理，其实道理，如果说你把海洋和大地当成一个系统的话，也差不多。但
是,
是
互相影响的，就是。
对，互相影响。对。
可是你刚才又说冷水，低层的水又从北边往南边走。
它为什么会往南边走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海洋冷水比热水，如果同样的盐度的话，冷水比热水分泌度高。
那因为热了，它就膨胀一点，是不是？
对，你说的没错。
你所说密度高，就是好像这锅汤就浓一点，就是了。
对，单位体积里它质量就大了。
那这个密度高、密度低，这个海水浓、海水淡有什么关系呢？
哦，非常有大的关系。你刚才说到那个北边的那个冰川融化，冰川融化相当于淡水啊增多，引起那边海水密度就减弱。
然后加上这个冰融化，当然它温度也是低的，对吧？
对，这个很复杂，但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如果说那边不断的给大家淡水，就是说盐度比较低的水的话，它那边呢往南流的水可能会变慢。那个往南流的，我刚才说的是第一层的水，就是下面的，不是上面的水。
哎，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上边的水在往北走，同时下边的水在往南走？
对，不然的话你不往南走的话，那北边的水是不是越来越多啊？
这也对。绕上去之后往南走，往南转，还是说当我这个上面的温水在往北走的时候，底下有冷水在往南走，是哪一个？
啊，第二种更好解释，就是说，
哦、真的、
啊，你那个热水往北走的时候，冷却之后往它又下沉，
冷的水会往下沉。
你刚才说了冰岛，对不对？那地方是很冷的嘛。
对。
还有格陵兰岛，如果你看那个海洋下面地形，你会发现那地方是比较陡峭的地方。所以它下沉了，它会膨哪去？它就往南走。
哦。所以这个海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们说很平静，很平静，里边这个学问可多了啊。
对对，里边学问很多。往北走的，比如说我们热水从池道往北走，差不多是1000米，从上面到下面1000米左右。
哦，1000米的深度，这个水是往北走的。
对，深度，这个是基本上是往北走的。
那1000米底下，它就开始往南走。
1000米底下的话，差不多4000米，因为海洋平均温高度的平均深度差不多5000米。
哎呦，海洋有这么深呐、
啊？对，不同地方不一样。但总体来说，它那下面4000米呢，它就往南走。北美东岸和欧洲的那个西岸，平均起来它是往北走的。
哦，平均起来是往北走。
对，但事实上，比上层水的话。北美西岸的话，它是往南走的，
所以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就是
哎，这
是
一个大
相当相当复杂的啊。
哎，对，其实它的网流非常复杂。如果我们得把这个用放大镜把它放大的话，那是这样的吧？
每个地方有往这跑，往那跑，
哎，对对对，
大致上它
是
这样一个方向。
混流，为什么说这个高尔他特别关注北边的冰、南极的冰这些融化？ 它会引起整个大西洋的环流变化。如果说一大片冰川
快速溶解的话，
快速溶解的话，它很有可能它会引起大西洋这个
洋流的形态整个都会被改变掉了，就是了，
会被改变。
哎，我先问你一句啊，这个 Al Gore 他以前是副总统，他这个是有专家在他后边帮他撑腰吧？
你说的没错。
他不是他老兄自己先去研究的，他面子大，所以他站在前面主持就是了，是吧？
其实可以这么说吧，他其实收集了很多证据，
很多证据，
比如说他讲的那个冰川，哗，整个一个冰山，哗，瞬间就没了。这个是观测到的，另外一个是模拟。这个模拟的话，我可能讲起来比较复杂，但简单的来说，就是用数学
来推测，是吧？
模拟这个洋流的变化，如果说北边一直给它加淡水，那这个黄流会有什么变化呢？
那最后会有什么变化呢？据现在的研究来
讲，据现在研究大部分是支持这个埃尔戈尔这个认证的，但是
它变化了会怎么样呢？
就像2004年那个好莱坞电影那个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后天这个电影，
我也没看。
这个
今天应该叫小贝来，大概都看过了。
对，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看过这部电影，非常有意思。但是这个部电影它有很多没有科学根据的地方，这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但是它所描述的一个目标是，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大洋变化的话，它会引起非常大的自然灾害。
像什么东西，海啸啊，更大的台风啊，
都有。
嗯，
特别是后天电影里边，他们有说他连纽约那个 Hudson River 都冻住了。
哦，整个纽约哈德逊河都冻住了。
所以最后电影里头他说大家都往德州走吧，因为德州那还好不冷。
德州还是好地方。
反正对是好地方。
那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听到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既然这些事情已经在发生了，我们在可预期的将来，我们大概会看见什么？
是这样的，现在科学家有两种观点。一种呢，他认为这种事情像那个电影里头描述的那种自然灾害，在至少这个100年是不会发生的。
哦，100年是吧？100年还蛮长的。
100年是不会发生的。另外一派说，如果说人呢继续使冰川那么大量融化的话，
是
它会引起自然灾害，但具体自然灾害
还在研究之中啊。
对，
换句话说，明天到底怎么样，大家还不是很清楚，就是了。
不知道。但是预报的话，如果说我们搞预测的话，像埃尔戈尔他就认为这个二氧化碳排放量太高的话，造成全球温度升高。这个全球温度呢，它是指全球的气温，不是海洋温度。
气温。
对，
是
气温升高的话，它一部分作用就是使冰川融化，它会造成的大洋环流的变化，而人特别是北美、欧洲那一块，对大西洋环流变化是非常敏感的。
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回来继续聊。我想听众朋友对于这个已经开始的飓风季节啊，还有这方面的知识一定很有兴趣，正好约瑟可以给我们多上点课。好不好？
不敢，不敢当，不敢当。
听听这个蛮有意思，因为这些东西平常从来没听人说过。原来这个海水流起来这么复杂，我还以为到海边去玩那个海水就是我们最喜欢讲这个海水怎么样波平如镜啊，对不对？像太平洋，它的意思就是那个海水很平的意思。
其实恰恰相反。
其实恰恰相反啊。好的，那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谈啊。
好。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有一个年轻朋友，前一段时间蒙恩了，信主了。哎呦，人心里头高兴啊，走哪儿都是那么喜出望外的，那高兴劲儿远超过中一大彩得一大奖。怎么形容他好呢？真像是有一个特别宝贝的宝贝藏在他身子里头了，而这宝贝呢又是谁也夺不去的，是神给的，给他了，给定了，而且是白白来的，是个礼物。而这礼物不是说一天两天就旧了，一年两年以后就过期了，随着潮流一变就过时了。这个神给他的宝贝啊，是一 直要存留到永远的。您知道什么是永远吗？永远就是天地都废去了，那东西还不废。什么天长地久啊，海枯石烂啊，跟永远来比的话，那就跟眨眉眼似的，一晃就过去了。您说说到这儿，您想不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宝贝？不但好，还永远长存，它到底是什么呢？这宝贝啊，就是神给人的救恩，神的爱和神的生命。这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滋味，到底是什么感觉，我今儿还真不想费口舌在这儿跟您讲，因为这事儿谁也讲不清楚，只有亲自来接受，亲自来尝，你才能知道。你一尝到了以后，您必像那位朋友一样喜出望外，那高兴劲儿你怎么藏也藏不住，你怎么用也用不完。于是乎，这位就开始逢人便讲了。这逢人便讲啊，他不是招人讨厌、招人嫉妒那种臭显摆。你看我多好啊啊！神都喜欢我，他爱我，他把他生命、救恩全都给我了。你们这些不信主的人，以后都下地狱，我上天堂。呸！你这种人爱上哪儿上哪儿，少搭理我。我二山子没信主以前也见过这种人，也听过这种话，说不出来，从心里就烦他们，不知道是嫉妒还是讨厌还是藐视，反正心里头就有一种感觉，不想跟这种人招边，他要上天堂我宁可下地狱。如果神连这种人都喜欢的话，连这种人都救的话，那我觉得这神有问题。可是今天我说的这位，他不是这样的人，他逢人便讲是因为神的爱在他里边做工了，他被神爱了，尝着滋味了。他知道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但悲惨的是世界上没有多少人知道神爱他们。所以这位啊，眼睛开了，看谁都可爱。中年剥削他们的老板，哎，他觉得可爱了。一天到晚管制和挟制他们的领导，他也觉得可爱了。周边上这些笑里藏刀，表面上是同舟共济，其实背后里你争我抢，你拉我踩的那些个与你相争的同事们呢，他也觉得可爱了。七的姑八的人的，再加上街坊四邻，他都拉着他们不放啊，拼命跟人家讲耶稣，传神的福音。什么是福音呢？就是我今天得着这宝贝，神家给你留了一份，写着你名字呢，就是看你接受不接受，要不要了。这就是福音。所以您不应该烦那些传福音的，包括二山子在内，您说是不是？咱再回来说这位，他生命改变了，他见谁觉谁可爱了。那这世界上他最爱的人是谁呢？当然是他的父母了。这还用问吗？他不跟谁传福音，也不能不跟他父母传福音呢。这孝敬的孩子想了，神给人留的这宝贝，不给谁也不能不给咱们父母啊。可想而知啊，这当孩子的就一天到晚缠着爹娘不放了，死磨硬泡啊。可这年头的父母，除了你讲电脑啊、电器啊、上网啊、 QQ 啊、什么神州行、小灵通这事儿，他不说话不跟你争，你要是跟他讲人生，有几个上辈子人看得起现代年轻人的？你们除了会把头发给变了色儿，戴着太阳眼镜，塞着俩耳朵，听那些哼哼唧唧字儿都咬不清的歌星在台上乱蹦，在那无病呻吟，你们还知道什么呀？还生活呢？你只不过就是被父母生出来了，然后毫不负责任的在这儿活着。咱们今天说这朋友，虽然不像我刚才骂的这些年轻人这么不上道，但他不管怎么样，在父母眼中他是一个没成家的孩子，是个没有多少人生经验的晚辈。所以当老爹听孩子说耶稣是救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人的罪，通过主耶稣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称神为父亲，做他的儿女，这位当爹的心里头不明白，而且从感情上也不能接受，所以他就指责和劝诫孩子，别一天到晚老把耶稣挂在嘴边上。你要是去了外国，你信耶稣没问题，那是外国的宗教，那是外国的神，咱们中国人有咱们中国的宗教，有咱们中国的神嘛。所以把这孩子说得哑口无言，心里头着急也没办法，只能自己偷偷的一边流泪一边为他父亲祷告，眼看着神为他父亲预备的救恩，可是父亲呢不肯接受，这宝贝他拿不到手啊。所以我就想借着这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他老爹说的话对不对呢？要是把信耶稣作为一种宗教，作为一种传统，作为一种文化来看的话，老爹说的话是对的。中国人有自己的宗教传统和文化，中国人活到现在应该有点民族自尊心了，要不然中国人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了。您想啊，能从外国进口的全都进口了，吃的喝的穿的咱这就不提了，说多了让人伤心。咱从意识形态开始说呀，政治，德国苏联进口的，指导我党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嘛，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员死了都不说去见上帝，都说去见马克思。 德国汽车做得好，那是没话说的。现在德国思想家都成了中国的祖宗了。列宁和斯大林把俄国人自己都不要了，咱这还供着当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呢，真孝敬别人。好，咱不说政治，咱说经济，咱说科技，咱说工业，咱说军事，咱哪样不得跟着人家后头学呀？人家不教咱都得偷着学。开医院的，你说是中医院赚钱还是西医院赚钱？您得病了，你是看西医你还是看中医？咱再回来说文学、美术、音乐、电影，包括体育，哪个他离得开洋人呢？你说不是吗？打球打得好的，非得让美国人承认了以后，中国人才承认。电影拍出来吧，非得到外国去拼着命的得个奖，自己才甘心。管他中国人喜欢不喜欢的，他得让洋人承认呢。弹民间乐器的能比玩洋乐器的人出名吗？如今唱京戏的有没有抱个破吉他在那儿瞎喊的那些人挣钱挣得多？建筑艺术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科学与经济的一个总和，或说是结晶。有点良心的人说句公道话，所谓这些个高耸入云的现代化大建筑，把全中国各大城市千篇一律的都给毁成什么样了。咱不说别的地方，伟大的历史名城，我的家乡，祖国的首都北京，整个就是一个全世界各大名建筑师的马戏团。全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不惜血本的让这些人在我们的土地上瞎折腾，盖出永久性的垃圾。哎，咱们还都得看着说好，好，真漂亮。你说中国人怎么就那么不争气啊？中国建筑师都死哪儿去了？你们怎么就那么不讨国家领导人的好啊？你们的设计就那么让他们看不上，丢人！是不是你们的作品太民族化了，太中国传统了，不能跟世界接轨啊？你想想看，从党的总书记到国家主席，穿的都是西装，而且是高级西装。各位朋友，各位听众，各位充满民族主义精神的爱国人士，您说今天二山子这牢骚发的怎么样？这我就是帮你们发的，你以为我不爱国啊？所以讲到这儿，我说我们那个朋友他爸说的话是对的，在宗教上可不能再接受洋人的了，咱就把西方传过来的这些印度的胡人宗教发扬光大就够了。中国到处的庙已经够多了，和尚和尼姑们已经够富的了，别再到处添一批洋的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活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包括这位父亲大人在内，如果我们今天所传所讲的只是一个外国的宗教的话，那我真对不起您。可是我今天要跟您说的是，我们所传所讲的不是一个宗教，乃是一个信心。而凭着这个信心，神的儿子基督耶稣要把你带到永恒当中去。这位神的儿子到地上来救人的救主，他是要救所有的人，没有种族，不分国界。你看待他，你接受他，就像你接受阳光、接受雨水、呼吸清新的空气一样。他是生命的主宰和供应者，是人平安喜乐的源泉。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出生，说什么话，长什么样，你只要是个人，你就需要他。咱们可千万都要做个聪明人呐。朋友们呐，因为我是个中国人，也就是因为我爱中国人的缘故，所以我才拼命的向中国人传这个福音呢。否则全世界的人都得救了，咱们中国人给落下了，那得多亏呀！凭什么咱们中国人因为有一点点悠久的历史，就失去了神为全人类预备的永远救恩呢？咱中国人亏在哪儿？也不能亏在这儿。咱们这么多中国人，把地球都快给挤崩了，你说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中国人？那咱们为什么就不往天国上去呢？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如果这次没得罪您的话，那咱下次接着聊。
生咖啡屋。
我这个人本身不喜欢看书，非常讨厌看小说，这个很不可理解。但是呢，我到美国来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认识主以后，我可以认认真真的读圣经。这个变化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嗯，
因为我除了平时读专业的书籍和专业的文献以外，我所有的其他信息都是靠听、靠看。 看这个影视动画得来的、
哦、
而不是靠读文字得来。因为我非常讨厌读文字、
嗯、
那个
很累很枯燥、
对，反正我对这方面没有兴趣。
嗯，
但是好像我对读圣经的好像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嗯，
我不太像读其他书那么一样，好像
能触动到你的心，
好像是有，好像是有一种声音在告诉你一些东西。
嗯，
这个好像是
是
我以前所没有的。
嗯，
比如说圣经的第一章一直在讲一天一晚上一早上一晚上一早上，这是第几天几几天、
嗯、
我就读完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一定要说有晚上有早上？
嗯，
那么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就告诉我说，哎，神说有光就有光，
嗯，
那么这个地球就亮了，整个人亮了，那么就不应该有晚上，为什么还一定要说有晚上有白天，这是第一天，有晚上有白天，这是第二天，
嗯，
为什么还这么讲呢？就是他这些话呢，引起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我就想，如果你把自己包起来的话，光在那个地方，那么你就在晚上，无论光在和不在，你都在晚上。
嗯，
那么如果说光在那个地方，你把自己打开的话，就是在晚上，你也会感觉到自己是亮的。
嗯，
如果有一种东西存在到你的心里面的话，
嗯，
无论外面有没有太阳，你会感觉那是个白天。
嗯，很光明。
对，这一点呢，就像我开始讲的，我在欧洲的时候，你进入那个非常庄严豪华的那个教堂里进去之后，你有一种阴森的感觉。你没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那你在美国这边的教会呢、嗯、怎么样？
对，你在美国这边教会进来的，你的感觉是
建筑物
轻松的。
建筑物虽然不是很豪华、
对，虽然它的建筑不豪华，里面装饰也不豪华，
嗯，很简单，
也没有那么太多的雕塑啊画像啊什么的，但是你进去以后你感觉到有一种轻松，就是你根本没有负担。
嗯，
你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你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不像那种有时候好像你无中的无形的一种力量在那儿，驱使你这事不能做，那事不能做，你甚至连说话都不敢大声说，这种感觉。那么在美国的教会就是这个气氛非常宽松，给人这种心理上容易敞开。你敞开的话，你就会听到更多，也就能够更好的接收一些东西。这样的话，我就认为它是一个白天。如果说你总是比如像有一种压力，或者你自己感觉到自己不应该放松，总是束绑起来的话，那么无论外面有没有阳光，你始终处在一种黑暗当中。
嗯、
所以我的理解上，对，你为什么他一定要讲，有晚上，有早晨，有白天，那么这才是第一天。
你讲这个非常有趣。
你说我对文字方面呢，好像比以前呢，不能说兴趣很大，但至少我能读进去。
嗯。
而且我理解上比以前要深一点。
嗯。
甚至我觉得你超过了我对我那些专业知识阅读的理解能力。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十四章十节，看了，现今我85岁了。一个85岁的老人可以做些什么呢？可能做不了太多，他们就像演员从舞台上渐渐消失，再也不出场了。当他们退去之后，你听不到太多关于他们的事儿，接下去听到的就是他们死亡的消息。这是他们在这世上留下的最后一则消息了。我们所有人都迟早要到那个时候，但直到我们自己到了那儿，才能知道是什么滋味。我们活得太忙碌，以至于没能去思考关于衰老和死亡的问题，这样的话题总是显得太压抑了。我经常想到那些被判死刑的人，他们被扣押在死囚区，等着结束生命的那一天，那是一种怎样的滋味呢？我看过一则关于一个杀人犯的消息，他被关在死囚区十几年，死期执行的日子终究还是会定下来。我们自己的状况真的比这个家伙好吗？计算我们死去前还有多少日子，真是一件恐怖的事，但我们都得做这件事。我们无能为力，因为所有永远离去的人们都不断地提醒我们，死亡率是100%的。在我退休之前，我可能还可以工作15年， 有一天凯西对我说，然后呢？沉默。我们都知道退休之后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先从工作上退下来，接着就要从世界上退下来了。看了现今我85岁了，加勒这样呼喊道，也许没有像我们一样的叹息，而是带着些许得意。加勒所看到的是无限的未来，而不是他有限的过去。我们可以计算过去的日子，但对于未来无从计算。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设想，但可能完全错误。我们的过去是暂时的，可是未来是永恒的，无穷尽的。加勒不看他有限的时间，他只想着用他的有限去到达无限的可能性。他所拥有的不仅仅够他去完成被呼召的使命。这不是失联人的地方，也不是遗忘之地，而是我们为后代继续创造回忆的地方。我们纪念加勒，重要的不是要纪念那个年轻又勇敢，有着令人惊异的热忱的探子征服时间的流逝，而是那个还没有被时间打垮的老人。永恒一定会发生的，如果我们能照耶稣教导我们的那样，不为明天忧虑，为今天而活，那短暂会变成永恒。时间是概念上的，它会随着人的理解而不同。当我们把自己坚定地放在此刻，永恒就会发生。这样做，我们就会在所有的事件中固定不动。这些事情就像栽在溪水旁的树那样移动。但当活在此刻，就可以逃脱时间。那时候加勒已经85岁了，但他可以轻松地停在45岁而不去计算了。当时间被忽略的时候，他会静止不动，这是正确数算我们年日的唯一途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这个特别来宾专和我们讲气象，现在飓风季节已经来到了。约瑟啊，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解释这个飓风的形成啊，或者您觉得我们对于飓风这个自然现象应该知道哪些东西，和我们谈谈 好吗？
飓风这个词，hurricane 这个词主要是适用在亚热带。
亚热带叫做飓风。
对，而且是在大西洋发生的。
对啊，然后我们在太平洋的时候叫台风是吧？
太平洋叫台风。
它为什么要有两个名字了？
这个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特殊的含义，都是指热带发展起来的，然后往北边走的一个
大旋风。
对，我们简称为气旋。在飓风形成的初级阶段，就还不是飓风。你会发现在热带地方，它有机会看卫星云图的话，如果说你看那个电影是那个气象预报，
气象预报
看到的云图是水汽图，因为海水温度比较高嘛，水分子就变成气体了。那我们卫星看见那个云旋转，它是逆时针旋转的，在北半球它是逆时针旋转。如果说你看大西洋墨西哥湾，或者你在加勒比海那边看的话，我们叫热带气旋，它那个时候破坏力还不是很大。
电视上看着那个红红的那一团，
我就是说这一个东西，
那个红红的颜色是他们涂上去的，是不是？
对，他们分辨就是
让你识别
其他的。对，让你识别。
现在他们就已经开始报了，他会观察非洲西海岸，从非洲内陆出来一个大气团，红色的，那这里面就是很多雨还是怎么样，还是就是一个很高温的一个气团。
你说的没错，是一个气团，但是它不是雨，它是水汽。
它是水汽，
它这种水汽它是一直在旋转的。
水汽它本来就在旋转，是不是？
对，但是这种旋转强度不是普通正常情况下的气体旋转。
那这个旋转的速度会不断的加快，它要形成飓风的话，是不是？
对，它必须加快，否则的话它就会衰竭。
从东向西这样反着转了。
对对对，它跟我们闹钟那个刚好相反，它是反过来转。
所以我们老远就看它出来。
对对对，如果是我们从赤道北边一点点，它刚开始比较小，红圈比较小，对不对？转是从东往西走。
对，
它的主要走向是根据海水那个温度，如果你有机会看见那个海水那个温度、
哦、
温度图的话，你会发现它
喜欢找那个温暖的海水跟着跑。
哎，它喜欢高温度高的地方的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什么？
温度高的水它那个蒸发的很厉害，它水汽很多。
嗯嗯，
这水汽啊，
它自己喜欢聚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汽车里头的汽油啊，
嗯，
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水汽，我飓风它就不会形成。
它就不会形成。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飓风都是从海洋里头形成，在大陆上形不成飓风的。
因为它不断底下有热的海水在酝酿它，是不是？
对，
在给它加油。
哎，对的，实际上就是说，相当于一直给它能量，它能量释放出来，它越旋转越快。给它更多水汽的话，它会旋转的更快。
嗯嗯。
为什么就说？有些热带气旋它能形成，有些它不能形成。
对啊，我就想问你，为什么有的会形成飓风，有的不会形成飓风？
就跟那个下面的那个海水温度，以及还有当时的那个气候，
嗯，
不光光是海洋了，还有当时的那个气候，或者说大气环流吧。
嗯，大气环流它的气压、高气压、低气压跑来跑去，
哎，
这些东西，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啊，
对对，
但是把它打乱了，它就会不形成飓风了。是不是？
如果说它没有这些大的大气环流系统支持的话，就被破坏掉了，它可能形成不了。
所以我们就像电视上看的，我们现在能够吹到德州啊，吹到佛罗里达州，这些飓风都是身经百战的，这老革命就是了。
哎，是。
它一路从那过来，就越转越厉害，是不是？
嗯，对。飓风最怕的就怕到陆地上来。
哎，它到陆地上它就衰减了。
因为没有水汽给它了，它衰减会非常快。
那这个东西它难道没有办法怎么样在海里边的时候送个炸弹过去？
哦，那这个
就把它化解掉不行吗？
目前是做不到，因为你知道它那个尺度是非常大的。你别看那小红点哈。
是啊，我们在电视上看了一点点，没什么了不起。
哦啊，那可不是一块儿，它的尺度可以达到几千公里，而且。我们靠现在有限的这种手段是不能够使这个海洋停止蒸发的，或者说使它减少蒸发。
嗯，目前关于这个化解飓风这个学问是
没有，这个没有这种办法。
什么雷射炮啊、原子弹都派不上用场。
啊，原子弹的话得不偿失了，因为原子弹核污染了。对，所以现在只能是把那个目标放在什么预报，使它能够提前知道它往哪儿走。
嗯，
使民众能更加知道怎么办，就是往这方面去考虑。
我问你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好了。
好的。
它一般是风速达到75里它就算是飓风了，是不是？
你说的75迈是指什么样的速度？
这个旋转的速度还是
OK， 旋转速度哈。
嗯，
其实旋转的速度我们看那个小红点哈，
嗯，
它不一样，
它并不是那么平均的，
外围旋转的会更快，里边旋转慢。
嗯嗯。
特别是在那个红点，大红点中间，
嗯，
你会发现它是空的。
对啊，那个叫台风眼，
那个，
是吧？飓风眼。
知道吗？那个空的地方，
哦，
它是不转的，是一个下沉气流。
嗯。
它是没有风的，那地方是那个无风带，它不转的，
嗯，
它转的最厉害就是外围，它从风眼都往外走，它可以跨越几千公里啊，越往越快
。
越快。至于你说的七十个迈的话，我首先看它在什么地方。
嗯，
如果说它已经进入墨西哥湾了哈，
是，
然后往里走，那七十个迈速度还是蛮快的。破坏力是多少的话，那就看它往哪走，
嗯，
就它的路径，就是飓风往哪走，
嗯，
我们有预报，这个很重要。
问你一个听起来是很幼稚的问题，可是可能对听众朋友来讲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说这个一级、二级啊，或者风速多少，我们住在休斯顿啊。你听到风力多强或者是几级以上的飓风，你就应该预备要逃。假如再往这来的话，
其实是这样的哈。
嗯，
这个飓风如果说初级的话，基本上没什么破坏力的。
嗯，
但是如果说特别是美国政府气象部门，他会提出一些橙色警告或者黄色警告或者红色这个东西，
嗯，
那这个的话。其实它就是主要是根据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旋转速度来判断。
旋转速度。
对，旋转速度以及它的走的路径。
对呀，啊，你假如在它的路线上，它会发布这个疏散令，是吧？
对对对，还有它那个就是那个飓风，它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对，
这个也非常重要。如果说你那个飓风就像 Katrina、Rita， 速度已经比较罕见了。
对，它非常大的。
对对对，它是非常大的。
嗯，
如果说它比它的小一半，基本上破坏力就少很多。
嗯， 所以你就不用太担心就是了。
不用太担心，但是他那个飓风主要是冲的，直接冲的那个，不是撤的走的，你知道吧？
嗯嗯。
直接往陆地走的那地方，虽然说这个飓风到陆地之后它发展非常快吧，
就是它上岸的地方还是很厉害的，
对，它那里非常厉害，非常厉害，破坏力基本上说到之处是真是吹过拉朽是没办法、
yeah.
人太有限了。
是啊，我记得啊、这个已经是十多年以前了，我那时候墨西哥湾里面有一个小飓风，这个小飓风呢已经相当靠近，但是预测它是往路易斯安那去，
嗯，
大家都没注意，结果它突然转向，就直接从高沃斯顿附近上岸，
嗯，
那一次大家根本就来不及，而且因为它小嘛，就没把它放在心上，结果它上岸以后被破成三个，带了一大堆的龙卷风上来。
哦，那就说它就分散开了，它经过落地之后它分散开了，但是它破坏力，
高沃斯顿那一次完全没有预防，伤害还蛮大的嘞。嗯，
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够美国政府能够投入更多的钱，我们能够把这飓风预报的更准一点
就好一点，
做得更好一点，这样的话民众就可以减少损失，至少不像卡翠娜这样这么狼狈吧。
对呀、大家一定要注意听，您要是年纪大啊或者健康情形不好啊，事先都要预备好了，有人可以帮助你啊，这方面的事情要稍微打听打听的。
对对对、对，
你到了头上真正开始发布疏散令的时候，那是找人帮忙就来不及了。
对对对，飓风其实你说可怕它也可怕，但你说不可怕它其实也不可怕，
至少你知道它什么时候来是吧。
嗯，至少你能够看得见它往哪儿走，但我们现在能够预报一些，至于准确度，因为你知道吗，我们预报的时候，比如预报一个星期，它往哪儿找的话，预报时间越长的话，我们准确性
越准确性当然越低了，
对，相当于它的一个喇叭口，你知道吧。
嗯嗯，
它的一个准确度，你喇叭口越大的准确性越低，你看见电视或者网络上有一些飓风它预报途径，你会发现它那个喇叭口，它那个喇叭口开的越大，说明这个它更有可能经过哪些地方。
嗯，
所以其实民众如果是能够好好的听政府气象部门，就这生命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你说财产这个是小东西了。
嗯，要是你故意不去理会这种事情，那不成了个傻子了是吧。因为会要命。
我相信听众朋友都非常关心，特别是六月份到十月份这个飓风季节。
他们现在怎么预测，他就是把从前的飓风放到电脑里面去，加上当时的情况，看它怎么跳出来，它是怎么个预测法？
哦，不是，飓风预报的话，其实我们有好多种手段。第一是用模拟，相当于用数学化，然后把那个初始条件输进去。我们不是现在观测手段很强嘛？有卫星，对不对？超级计算机它已经不停的转，它是跟那个气候赛跑，它送到它之前。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它把各种我们能够侦测到的气象条件，
特别是
放到这个超级计算机里边，
对，
这个超级计算机要赶快的算，随时有变化它就继续算，
对，
这样可以大致预测出它的路线来，是吧？
对对对，特别是海洋，比如说对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墨西哥湾那边的海水温度，这一点是最
非常紧要的，是
对对对重要。第二个就是大气了，大气里边的整个大气环流形式是什么样的？
它是不是有个刚好有个高气
压
从西边来，它就可以把它带走了这样子？
气象预报的话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这几天都是那个阴雨连绵，对不对？
对，这几天都在下雨啊，今天下不下还不知道呢。
这几个水都是从墨西哥湾来的。
哦。
你发现纽约和加州那边都干旱，晒得不行。
嗯。
反正我们中部，北美中部。
就是、下雨。
下雨下得很。
这个水汽都是从这个
墨西哥湾、
这个、边缘气流这样子把墨西哥湾的水汽一路往上带，是吧？
对对对，因为跟现在这个大气环流状况有关系的。为什么下得很多很厉害呢？是因为北美大陆东边是一个高气压。
对。
然后在 California 加州那一块太平洋的东岸那边也是个高气压，然后我们中间这边刚刚是个低气压，你知道吗？我们处在中间，那低气压的地方是下雨的地方，是一个降雨带。
是。
那刚好高气压的它的气流旋转的方向哈，跟飓风的旋转方向是刚好相反。
所以它是从。
它是顺时针旋转的高气压。
它是从东向西。 是吧？
它不仅仅从东向西，它是
从南向北，
把它看成一个圆圈嘛，它是顺时钟、
哦、顺时钟这么转的。
哎，
所以这一转就把墨西哥湾的水汽都透过美国中部这带就往上带去了。
高气压在东边的话哈，我们想象一下墨西哥湾这一块那个大气是从南往北走的，因为旋转嘛，你看我们如果是高气压在东边的话，在、
嗯、
在墨西哥湾的东边、
嗯、
我们想设想一下哈，
嗯，
那相当于这个气流在墨西哥湾这一块相当于这个高气压的左边，它是由南往北走的。
对，我们就是在这个高气压的左边。
哎，我们这个高气压的左边，它那个墨西哥湾那个温度那么高，对不对？水汽就扑就往德州中部那样那走了。
所以我们就要下一个礼拜的雨。
哎，下了很多雨。
它要移动了，我们的雨就跑掉；它不动，我们就继续下，是吧？
对对对，它这个系统是由西往东走的。
嗯，今天节目很好玩，我想听众朋友都学了很多。不过到最后呢，你这个气象专家，我要考你两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用卫星看这个气团啊，气流的方向啊、
嗯、
这都是相当最近的事情，对不 对,
对
最近才有的这么看的。可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这是圣经3000年以前写的、
嗯、
我想问你说，就今天的科学水平来讲，这句话说的对不对
啊, 啊你说
哎您这个气象专家给我们打个分看看，到今天差不多3000年以前，所罗门王在圣经传道书里面写的，他这么说：风往南刮，又向北转，
嗯，
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这话对不对？
非常准确，非常准确，其实
非常准确，
非常准确。其实我觉得当时3000年能够知道这个风哈、啊，
嗯，
它的旋转呢，一定非常不容易。
是啊，我们今天看电视就是看见这个东西啊，我们看见那个卫星的气象图，这个大气环流的转向就是这样，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返回转行原道。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觉得这事情很奇怪，他怎么会知道？
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圣经。是神的话、
嗯、
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呀。
是啊，他真是从上头来的启示，像这种东西你非得从上头看，要不然怎么看得见。
是是，因为即使这一切一切像我们这些研究者吧哈，
嗯，
只是想摸一摸上帝的一些他创的那些东西，一些规律的一些，
对，它里面的规律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这些模式，
嗯，
这些其实都是上帝启示给我们。你想那个，其实你像我们这些模式啊，它是也是从最基本的一个模型出来的。
嗯，
大家听说过这个万有引力，这一个故事是吧？牛顿在树下的思考东西，苹果砸到他头上，对不对？这个故事说这个牛顿呢，发现了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哈。
对，
我们上节不讨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是从这故事里头，我们知道这个物体相互作用是通过力的，对不
对？
对
对，
如果有力的话，那它就可以使这个物体运动。
嗯，
那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一个动力学基础，比如说我们搞预报啊，嗯、
都跟这个东西是
都是
分不开关系的，
都是以这个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就没法预报。比如说力产生运动，
嗯、
那我们就这个气流旋转有哪些力产生作用？
在相互作用。
对，我们要根据力，那我们就算出它。你的这个定律的话，它这个力和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使这个物体，如果我们想象我们用手去推一个杯子哈，它就会动，对不对？
对。
如果说桌子是很光滑，非常光滑，
很光滑，它就动
快。它会，如果用同样的力的话，它会
推得远，
越推越快，而不是平均速度。这个就是牛顿第二定律的一个精髓。我们预报飓风啊，这些都是这些基础的。
所以这个气象预报不是穿着漂漂亮亮站在电视机前面，这背后其实是
啊，背后不是
跟力学很有关
啊，对，非常复杂，里面不仅包括这个固体力学、
嗯、流体力学，
它流体力学里面还有一个热力学，能量之间的转换，
这些学问它基本的原则都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放在里面一个不变的定律，所以我们才能够推演， 是不是？
是。
嗯，
讲得非常非常对。其实很多科学家他就是从圣经那得到启示、
嗯、
他有大发现。
是啊，嗯，
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一个科学家不管他信不信神， 但我觉得这个态度对圣经里边讲的至少要抱一个非常严肃的态度，
不要太轻看了啊。
不要太轻看，
说不定可以帮你写毕业论文的。
没有人能够写过像圣经这样的毕业论文，没有一个。
但是现在这里边还有一个，我想问你说像不像，我自己一直是这样觉得。因为我刚才问您，假如说现在有个超级大飓风，
好
啊，科学家预报了，从非洲海岸出来，我们老远就看见了，穿过这个佛罗里达海峡，直扑德州，而且比上次这个卡崔娜还要大，比瑞塔还要大。那你觉得科学家不断的预报，你觉得大家会不会听啊？
民众关注这个飓风啊，其实它是有区域性的。比如说我们德州，我们休斯顿或者高斯顿的听众，他只关注来自墨西哥湾，
对，我们不太关注太平洋的，
不太太平洋，因为太平洋很少影响那个北美大陆，
对，
主要是大西洋。
但是夏威夷的人就不一样了，
夏威夷就不一样了，以及我们中国大陆啊就不一样，
那就看那边的飓风，
他就看那边的太平洋东岸这一块。
照理说呢，就是不管你住在哪里，如果有这么大的一个超级飓风也好，台风也好，往你住的地方扑过来，人家这样告诉你，你应该会听，对不对？
对。
可是我现在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圣经啊，这个超级气象预报书，你看它3000年以前就把这个风往南刮向北转写得这么清楚，对不对？它里边预报了一个超级大飓风，一再的跟我们讲，可是老百姓不听。哎，你知道那个飓风是什么吗？
这个飓风，
你知道这个飓风叫什么名字吗？
这个飓风破坏力非常大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每次读到这个圣经里面主耶稣还有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讲的那句话，我就是想到一个超级大飓风。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没错。
你觉得这个像不像？
非常像。告诉你，就是说飓风要来了。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力量。就是这个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假如是一个暂时的国度的话，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王权，更大的能量，更大的国度，超级大台风一样向你快速接近，这个叫做天国近了，对不对？
对。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天国近了，这么大的飓风来了，你得预备啊，是不是？你居然不预备，那你不是玩命吗？他讲得很清楚，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这个飓风来的时候啊，他只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把这个人怎么样啊，带上去了，我们基督徒叫做被提，是吧？当天国在临的时候，信主的人要被提到空中云外与主相会。但是同时，这一个天国对于不能进去的人，那绝对不是个好消息啊。那个毁灭力量是太大太大
啊！那个是不是 Katrina 那种？
那不知道，
那个
几百万个 Katrina 加在一起了，是不是？
那 Katrina 就 piece of cake 了，
就是了。可是，很奇怪啊！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气象预报啊，是怎么都不信。
如果要我给你一个答案的话，我觉得，我觉得因为我们人总是看到能够摸得到的东西。他就相信，他摸不着，比如说他看不见，或者说说严肃一点，人比较短视，人比较短视，比如说像 Katrina、Rita 啊，过几天就来了，这看得见，
看得见了，对对
对
对，
对，看得见过来了，
能放到电视上的就是好东西，真东西，
对对对，施洗约翰以及主耶稣说天国进来，你们要悔改，这个呢，很多民众就是看不见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很虚。
对，其实你说大家觉不觉得自己是罪人，自己需要悔改，每个人都觉得。但是对于天国近了，你讲得很对，他看不见。
看不见。
我们送个大望远镜到外太空去，这个 Hubble Telescope 这几年也坏掉了，对不对？看了半天，没看见。其实这个事情很傻，因为圣经特别讲了，他说神的智慧就是把事情隐藏起来。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人心未曾想过，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你要是看见就不算他本事。
那是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台风，这个飓风虽然大，可是你的眼睛看不见，你只能够用信心。
对，
那这个约瑟怎么样？你准备好了没有啊？
我准备好了，因为我非常相信这个约翰他的预报。 我一直他是一个真正的大气象学家。
对对对，我也准备好了。
你也准备好了。
就是我们很担心很多听众朋友还没准备好。
我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准备好这样的一个气象预报。这样的气象预报它不是 Katrina Rita 所带来的灾害。因为 Katrina Rita 带来的灾害它还是一个暂时的。那个它是永远的。
对，它关乎你永远的生命或者永远的灭亡。
我希望就是听众朋友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这个大飓风消息，大飓风，
超级大飓风，
超级大飓风这样的一个预报，
嗯，
三千年预报，三千年的预报时间够长了，
就是、
很长，但是它很准确，不像我们的预报时间越长越不准确。
这说的对，
你知道我们的气象预报两个星期基本上你就不用听了。
哦，这样子啊，
基本上就不准了，因为太有限了。
对，可是圣经是不会错的。
嗯，对。
你看一个飓风形成它有各种各样的条件，这个条件满足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形成。圣经也是讲到这个世界在神面前败坏，败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个天国一定会来到。
是，
而且主耶稣就是这个天国的王，就是这个天国的先锋，他已经来到，他已经钉十字架死里复活。我们现在在传的这个最大飓风的消息啊，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放在心里面，这样等天国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上去啊。希望到时候世外桃源的听众是一个也不少，对不对？
是啊，我们都能看见你。
对对对对，哎，约瑟啊，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不过这个很有意思，圣经里面还有一些有关于天气的事情，咱们可以下回再谈谈，好不好？
没问题。
那谢谢您啦，啊，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见啊。
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